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利星期四9月29号提出一项跨党派法案，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制定一项战略，结束国际民航组织将台湾排除在外的情况。这部名为《确保台湾飞航及安全法》的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和商务部长协商，拟定计划协助台湾有意地参与国际民航组织，要求美国驻国际民航组织代表在下一届的大会上寻求就台湾参与该组织的议题进行表决。法案还要求在法案生效之后的90日内，国务卿和商务部长应该向参众两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报告，并且在接着下来的6年之内提交每年一度的报告，详述美国政府协助台湾参与的计划和已经展开的工作。克鲁兹参议员在声明中说，将拥有世界上最大航空系统之一的台湾排除在外，国际民航组织就没办法成功地履行它确保航空安全的使命。这一种排斥以及它是屈服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压力的结果的这个事实，直接危及到国际民航组织作为多边组织的信誉。在俄罗斯正式宣布将四个被俄军占领的乌克兰四个州纳入俄罗斯领土的决定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9月30号立刻宣布乌克兰正式申请通过快速通道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泽连斯基同时还表示，几乎准备与莫斯科举行谈判，但不会与普京谈判。乌克兰方面公布泽连斯基讲话视频，显然是要表明乌克兰方面坚决拒绝接受克里姆林宫吞并乌克兰领土的决定。泽连斯基表示，我们采取果断措施签署乌克兰快速加入北约的申请。录影片段显示，泽连斯基宣布申请加入北约的决定，并在文件上签署。泽连斯基身边企住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和乌克兰议会议长鲁斯兰斯特凡丘克。路透社说，泽连斯基的这个决定可能会令到莫斯科感到不舒服。莫斯科在国内的宣传中将北约描绘成为一个处心积虑侵蚀俄罗斯势力范围，并试图摧毁俄罗斯的敌对军事集团。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简称世维会，多里申艾沙星期五9月30号在东京呼吁日本政府不要只是作出一些空洞承诺，而是应该采取一些具体行动来到制止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一名维族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他到日本会见了日本国会议员，并敦促日本政府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中国迫害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为展开辩论。艾沙对传媒说，日本在人权问题上只是提出个建议，发表声明，作出一些空洞的承诺，这个不足以阻止到种族灭绝行为的继续。他表示，日本国会有责任更加积极地参与反对针对维族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综合各方的消息，中共从2014年至2017年期间，打着反恐的旗号，在新疆建立了大量的拘押营。据路透社星期四9月29号独家报道，四位知情人士表示，为了加大力度阻止人民币贬值，中国的中央银行要求各大国有银行海外分支准备在离岸市场出售美元。四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当中的三个人对路透社说，各大国有银行接到指示，要求其离岸分支机构，包括香港、纽约和伦敦的分支机构，审查其持有的离岸人民币到期的 CNHD3，并确保美元储备已经做好部署的准备，同时卖出美元和买入人民币的 CNY CFXS 或能够为人民币奠定底线。今年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兑换美元已经下跌了 11% 以上，看來將會是自1994年以來的最大年度損失。在11場假期開始前，中國有關部門星期五9月30日宣布向市場投放更多的豬肉儲備，壓制豬肉價格迅速上漲，這是當局在中共二十大這個當下中國頭等大事即將來到之際所採取的穩定市場和人心的一個最新舉動。中共官媒人民網星期五報道說，9月份以來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和有關部門持續投放豬肉儲備，目前已經投放了三批次近70,000噸中央豬肉儲備，今日還將會投放第四批的儲備。國家發改委仲下令豬肉供應商屠宰更多的儲存，來到控制通貨膨脹的快速喘升。豬肉是中國消費量最大的肉類，全國人均每年消耗25公斤。國家發改委說，在9月19日到23日期間，36個大中型城市每個禮拜平均零售瘦肉價格同比上漲30%。自從今年3月中旬以來，儘管政府出手干預，但全國的豬肉價格仲是持續上升的，上個禮拜觸及到31.17元人民幣一公斤的價位。美國太空總署航天器這個星期撞擊小行星的絕美圖像已經新鮮出爐，這是世界上首次進行這類行星防禦測試。太空總署星期四9月29日發表了哈勃和韋伯太空望遠鏡拍攝到的這種重大事件的照片。幾個鐘頭之後， SpaceX 和太空總署一起宣布，他們正在研究向哈勃發送私營任務的可行性，該任務可能由一位億萬富翁領導，來到提升這個老化的望遠鏡的軌道並延長它的壽命。太空總署雙小行星重定向測試宇宙飛船這個星期一猛烈撞擊距離地球700,000英里的一塊不構成威脅的太空岩石，試圖改變它的軌道。地球七大洲的所有太空望遠鏡都在觀察緊呢個事件，科學家要到11月先至能夠知道確切的變化。如果有一日一顆致命的小行星來襲，咁樣呢一次嘅演示結果有望增強外界對使用該技術嘅信心。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全球金融的领袖即将云集香港，撤销检疫限制或会成为峰会成败的关键因素。香港金融管理局11月初举办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届时约有200名的金融界领袖出席，包括100多间全球重要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香港政府期望峰会能够为这个备受疫情重创的国际金融中心注入强心针。虽然绝大多数获邀的金融巨头均答应出席，但入境检疫限制会否撤销仍然是峰会成败的最大变数。有分析认为，如果现行措施维持不变的话，不排除这一场全球瞩目的峰会实施闭环式管理的可能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金融管理局将于11月2日举办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根据最新公布的议程， 届时有100多间全球重要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出席，当中有超过30人是集团董事长或者行政总裁，包括汇控行政总裁祁耀年、渣打行政总裁温托斯、高盛花旗和摩根士丹利的主席以及行政总裁等。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当日会发表主题演说。峰会将会讨论全球金融界挑战，包括滞胀风险、利率上升和疫情持续造成的叠加风险、影响金融的科技发展等。峰会亦都会讲述中国金融监管政策。峰会前一日，港府会安排与会人士参观西九文化区 M 加博物馆，并且在馆内晚宴大约2个小时。不过目前香港实施紧0+3检疫政策，即是入境后不需要前往酒店隔离，但是要居家医学监察3日。虽然快测阴性可以翻工翻学，但是不能够进入食肆等除口罩活动的场所。近期商界就一直呼吁港府尽快实施0+0，亦即是取消入境限制。美国之音9月29日向港府和金管局查询防疫安排，包括峰会和用膳环节会不会获豁免。政府发言人统一回复说，金管局会按政府相关防疫要求落实适切的安排，确保峰会成功举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民主党经济事务发言人陈宝明相信，港府就何时实施0+0仲未有定案。
我觉得这个是港府目前都未有定案的东西来的。即係我覺得呢個政府內部都仲好明顯喺度溝通緊。呢啲峰會，你除咗話你喺嗰個峰會上邊嘅對談啊嗰啲交流之外，其實好多就係一啲你峰會以外，你仍然逗留喺香港嘅時間，可能會有啲chit-chat，可能會有啲 catch up 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交流。商界又好，都已經開始喺度不停嗌緊0+0，去到救經濟啊，去到個峰會啊咁樣。我覺得政府係有考慮緊嘅，我相信政府有考慮緊。但係個問題究竟實唔實施，我唔敢講呢個就，因為香港政府近期做嘢都比較飄忽。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9月30日出席公開場合嘅時候話，难以估计香港十一月举行国际金融峰会的时候，入境措施会不会放宽至0+0，但是相信政府会因应疫情发展进一步开放。香港行政会议成员陈清夏9月29日对明报说，港府非常明白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认为实施措施要循序渐进，若果0+3后确诊数字以及对医疗系统的压力没有大幅增加，到了峰会举行的时候推行0+0未必没有机会。华尔街日报今个月初引述消息人士披露，部分获邀出席峰会的金融机构高层担心接受特别优待会引起外界不满。陈宝明亦都认为，这一批金融巨头会不会如期踏足香港仍然存在变数。
如果到時都仲係0+3嘅話咧，係同國際金融峰會其實呢個當嘅背道而馳咧。特別係嘅時候，你望下同新加坡進行一個比較嘅時候，你就新加坡因為同日佢哋要嘗試舉辦緊個科技峰會嘛，又係啲金融科技峰會，咁到時又可以有個比較啦。有好多外資嘅企業之前有講過啲高啲 CEO 華爾街日報嗰啲喺度講話，華爾街啲高層就喺度話，至於有限制我都唔會嚟㗎啦咁樣。咁究竟0+3算唔算一個限制咧？咁我係一個大家都未知嘅擴張。
有評論就估計，若果香港疫情反覆，十一月舉行嘅峰會有可能實施類似東京奧運會同北京冬奧會嘅閉環管理。民主党成员陈宝明就认为，冇一种情况会比闭环管理更差。
李家超上个礼拜嘅记者会，佢就话佢之所以选择放宽入境门槛，就是因为境外嘅入境风险系细过本地嘅感染风险。咁呢个时候，你将一啲境外入境嘅人去用一个闭环式管理嘅时候，某程度上系一个自打嘴巴。你其实 金融峰会，你带动后面成个旅游业噶嘛。咁例如你闭环管理，咁你成个旅游业，你成个零售业，你咪完全冇受惠咯。咁嘅话，咁其实件事我认为系本末倒置嘅。
嚴厲防疫政策導致香港同多項國際體壇盛事擦肩而過，原定出年在香港舉行的世界龍舟錦標賽改由泰國舉辦，原定11月舉行的香港馬拉松賽事一度取消，在香港田徑總會爭取下改在出年2月舉行。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對美國之音表示，緊隨中國大陸實施清零，令到香港蒙上污點，零加零肯定是大勢所趨。
封到个墙咯，佢封到个墙都得噶。但如果做闭环咧，你俾人笑嘅啫。其实即更加令国际传媒觉得人哋全世界都开放你闭环，你叫班人嚟闭环，即系咁，即系点啊？咁第时啲人诶，佢哋走咗之后，你嚟到又系即系仲有好多嘅限制，咁啲人都唔会嚟嘅。老实讲，城市龙舟又冇咗，马拉松又冇咗，嘛？依家之后嗰啲咧，我谂都好多手尾跟啊，因为之前做咗好多嘢咧，都令到香港重伤咯。
李兆波强调，香港要迎头赶上新加坡等地区，成功举办金融峰会，仅仅是开始。
这个金融峰会叫举办全部成功了，这样呢他们走了之后呢，即政府怎样做法呢，是吧？你看到又是个围封啊，又有人知不知道捉了去哪里啊，那些这样呢，其实呢就仲差。即原来你找班 Financial Times， 找班华尔街 大哥出来呢，那么做完戏之后呢，哦，原来呢你由天堂跌翻落地獄，即係話變翻到現實，唔係嗰回事咧，就中傷啊！其實，所以政府真係要步步為營咯。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余偉文撰文話：理解到唔少與會者只能夠喺香港短暫逗留，當局會提供合理配套，等佢哋喺香港逗留期間可以如常咁開會、洽談業務、建立人脈同埋聯繫。政府新一轮的防疫措施方便与会者到香港出席，确保峰会成功举行，彰显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期望透过今次峰会向外界展示香港恢复正常，与世界重新连接，等外界清楚知道香港已经翻返嚟。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在乌兹别克斯坦会晤时，后者对乌克兰战争表达疑问和担忧以来，外界一直有评论说中国开始与节节失利的俄罗斯拉开了距离。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确在这里悄悄地、微妙地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但这个只是中国试图在西方、俄羅斯以及自身利益這三難之間保持平衡的手段罷了。他們強調，中國至少短期內不可能拋棄俄羅斯。據美國之音記者思揚發自華盛頓報導，9月28日聯合國就俄羅斯在烏克蘭佔領區舉辦的入俄公投召開緊急特別會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說，各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同一日，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重申，中国始终主张各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获得尊重。中国的这一番表态被一些人解读为中国正试图与俄罗斯拉开距离，转移微挺乌克兰。9月22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罕见会晤时，亦都做出了如上述的表态。库列巴迅速在公共平台报告称，中国外长承诺会尊重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并反对用武力去解决争端。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中国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事的立场模棱两可，实际上，自习近平与普京在9月15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见面，普京就表示莫斯科理解到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疑问和担忧之后，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和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上有分歧。 普京承认北京或许并不完全赞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尽管比较隐晦。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查尔斯·富普坎对美国之音说，与乌克兰战争初期北京的表现相比，北京的确有些后缩了。他解释说，我们看到北京有一些打退堂鼓了，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国传媒上看到种种的迹象，暗示中国人正在与普京保持距离。我认为找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不难的。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来说并不顺利，俄罗斯还在加大努力征召大约300,000名俄罗斯人，并导致大规模的政治抗议。俄罗斯人正在逃出国门，在顿巴斯和其他地区俄罗斯人在这里举行全民公决，似乎准备吞并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这样令到北京感到不安的。我确实认为北京正在悄悄地、微妙地在自己和乌克兰战争之间拉开距离。普京和习近平会晤后的声明也都凸显了北京和俄罗斯的不同的。在声明中，习近平只字未提乌克兰局势，亦都不提北约的威胁，只是笼统地讲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世界观。声明说，中方愿意和俄方在涉及到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有力地支持。相比之下，普京则是明确地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在中共三号人物、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访问俄罗斯时发表的言论上，双方的表述也都有不同的。据俄罗斯方面的讲法，栗战书说，在涉及到俄罗斯方面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理解并支持俄罗斯，尤其是乌克兰的局势。不过在中国官方及新华社发布的内容中，仅写到中方愿意继续和俄方一起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互相坚定支持，并没有提到乌克兰。舆论认为，俄罗斯近日在战争中遭遇一连串的溃败之后，俄罗斯急于向外界展示他们的军事行动得到外界支持，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的支持。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单方面公开栗战书的讲法应该令到中国愤怒，中国显然不希望被看成是公开支持俄罗斯。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资深分析员阿里韦恩猜测，普京公开承认习近平对乌克兰战争有疑问和关切，应该不是自愿的，而是习近平的授意，来到平息栗战书的言论为中国形象带来的冲击。他说，我猜想在上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说服普京公开发表声明，我想习主席可能讲过，我不会公开比你难堪，我亦都不会公开羞辱你，但我习近平希望你普京至少承认或者意识到中国人对这一场战争的进展感到不安的事实。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副主席巴里·帕维尔说，习近平对普京在两个人宣布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不设禁区并没有止境之后的三个多星期内就发动乌克兰战争肯定不满的。中国的这些变化至少反映出他们的矛盾和后悔的心理。他说，习近平最近在上合组织峰会上与普京的小小的交流是不是立场的转变呢？可能不是。如果这个代表了立场的重大变化，我们会听得更清楚一点的。但我认为这个确实反映了中国背后对俄罗斯正在做的事情感到相当矛盾和遗憾。他根本未有对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广泛的目标，包括软实力的问题起到任何提升的作用。除了官方的声明之外，中国传媒上也都开始出现了一些不看好俄罗斯的观点，其中包括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等曾经为普京和俄罗斯辩护的人，现在都公开表示，普京的部分动员令显示俄罗斯处境严峻，而动员令 难以达到效果。欧亚集团资深分析员韦恩认为，中国目前所做的是试图在俄罗斯、西方以及自身利益三方之间维持平衡。他说，中国不希望放弃俄罗斯，但是都知道如果继续不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将会进一步危及到自己和西方的关系，所以中国至少要强调自己现在对战争的走向，对战争演变到现在的状态不满。在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一直都拒绝谴责俄罗斯的。韦恩援引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的观点说，中国目前在俄罗斯政策上面临三难。第一，至少在名义上保持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这一点也都适用于乌克兰。而第二，就不想放弃俄罗斯。第三，要稳定和西方的关系。但是韦恩指出，这三个目标同时实现很难的，而且战争持续时间越长，中国就越难以维持这种平衡。他说，中国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企图蒙混过关，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希望推出一项谴责俄罗斯公投与侵略的决议，中国究竟怎样投票将会受到各方的关注的。韦恩说，中国应该不会明确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被占领土的公投，因为这个显然会损害了中国自己的领土主张的。但中国亦都不会公开谴责俄罗斯的行为，就好像2014年这样，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时中国所展示的这样。中国到目前亦都没有明确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地区、践踏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9月28号在被问到中国为什么不明确去谴责俄罗斯，这样会不会给予其他国家的分裂分子提供错误的信号呢？尤其是台湾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强硬地表示，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和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没有任何可比性，任何借乌克兰问题影射关联台湾问题的企图都是别有意操弄。例子就是，如果普京动用核武器的话，韦恩说中国可能不得不被迫表态。普京已经威胁要动用一切资源捍卫俄罗斯的人民和领土完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为中国带来了他最不想看到的后果。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欧洲政治与经济资深研究员达利博尔罗哈克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到台湾安全问题被以一种更加严峻、更加紧迫的方式带到去最前线。北京政权对这个事实不会感到兴奋的，因为担心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台湾。美国和日本以及西方民主国家加大了针对台湾的关注，并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另外，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印太国家也增加了国防开支。但尽管是这样，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库普坎说，中国会继续努力维持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至少短期内都不会放弃。他说，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伙伴关系，使到中国能够反击他所认为的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秩序。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放大了中国的力量。2021年12月份，中国外长王毅就曾经讲过，只要中俄肩并肩企埋一齐，国际秩序就乱唔到噶啦，霸权主义就赢唔到。分析人士指出，推动中国同俄罗斯走埋一齐嘅首要力量，就系两个国家对美国同埋西方嘅共同敌意，而呢一点短期内都唔会改变。佢哋话，如果中国唔能够显著改变与西方嘅关系，中国就唔可能放弃俄罗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哈尔布兰兹9月10号在自己的推特中写道，北京不能够坐视俄罗斯在乌克兰被击败，因为这样至少将会导致俄罗斯被严重削弱，成为一个不是太过有用的盟友，更加不能够分散华盛顿的注意力。更严重的情况就是，这样可能会在莫斯科造成政治不稳定，在极端的情况之下，莫斯科的政治不稳定可能会在习近平投入巨资的战略伙伴关系中造成不稳定。而事实上， 乌克兰战争以嚟，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越嚟越深。由于俄罗斯进入世界市场受到西方制裁的限制，最近几个月俄罗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中国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煤炭的进口量亦都增加。中国八月份进口俄罗斯煤炭同比增长 57%， 创了五年来的新高，其原油进口量亦都比去年同期猛增了 28%。虽然北京谨慎地避免了违反西方制裁的行动，例如向莫斯科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但它以低廉的价格加大了对燃料和能源的购买力度，为饱受打击的俄罗斯经济提供了一条生命线。两国的军事合作也都在推进的，中国没多久之前参加了俄罗斯举办的东方2022演习，9月29号在中国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谭克飞表示，中国军队前赴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演习，全面锻炼提升境外遂行军事行动的能力。9月26号到27号，中国和俄罗斯的海军的七艘舰艇在日本伊豆诸岛附近航行，此前中俄八艘舰艇组成的联合编队现身在阿拉斯加附近的海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继两个礼拜前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表决通过旨在全面强化美台关系2022年台湾政策法之后，几十名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亦都提出了对应的众议院版本2022年台湾政策法，不过这个版本保留了一些被参议院外委会修改的条文，同时还要求美国增加对台防卫政策的战略清晰。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37名共和党议员星期三9月28号共同提出2022年台湾政策法，要求华盛顿支持加强台湾防卫能力，来到压阻中国军事侵略。此前参议院外委会先至在9月14号表决通过由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及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6月份提出的跨党派2022年台湾政策法。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尔麦考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2022年台湾政策法旨在通过下列一些方式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来到压阻中国共产党的侵略。这些方式包括建立一套完整的工具，来到增加台湾军队能力以威慑并击溃中国共产党的攻击，现代化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增加美国对中共侵略台湾的战略清晰，加强美台双边关系，以及在国际上支持台湾。声明说，类似的立法最近已经通过参议院外委会的表决，台湾是美国重要国家安全伙伴，其民主正遭受中共前所未有程度的威胁。同时亦都是众议院共和党中国工作组主席的麦考尔说，现在是时候武装我们的盟友，在侵略发生之前而不是在之后，我很骄傲能够同36位同僚提出这个重要的立法，即协助改善台湾的防卫，威胁对于阻止中共挑衅可能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冲突至为关键。36名共和党众议员，包括众议院台湾连线创办人夏伯特，以及最近曾经访问过台湾的坦尼、巴尔、威尔森、卡马克等议员，其他例如是加拉格尔、蒂法尼、金影玉、史密斯曾经提出或者是联署支持台湾的立法。在共和党议员提出台湾政策法之后，美国之音询问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是不是联署共和党这项立法。我还未有机会审视这个立法，如果对台湾他主张现状，这个是我会非常仔细注意的部分。我是一个坚信不要越过现状的人，这个现状对于维持太平洋岛屿和台湾的和平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认为现在应该维持，这个是基于某些时间以前的一个协议。根据美国之音从麦考尔办公室取得的草案112页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有很多内容和参议院的原本版本类似，参议院版本经过外委会的表决，一些被认为可能会刺激到北京涉及台湾外交地位的象征性条文，例如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更改名称 已经被改为表达国会意见的建议性文字，同时都移除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必须和其他美国驻外大使一样要经由参议院批准的条文。在众议院共和党提出的版本中，这些条文仍然列在美国必须宣示的对台政策第一章节内，在主要是关于加强美台防卫伙伴关系的第二章节中，法案增列201条款，要求美国增加对台防卫政策的战略清晰文字，同时都保留参议院修改前版本指定台湾为一个主要非北约盟友的条文，而经过参议院外委会的表决，这一部分已经被改为对待台湾有如一个主要非北约盟友。中国政府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表决通过台湾政策法之后，即表示强烈反对，并向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月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美国是在度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该案如果继续审议推进甚至通过成为法律，将会极大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毛宁敦促美国停止推进有关法案，并称中国将会视法案进展情况和最终的结果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三9月28号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民众对中国的喜爱程度自现任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不断下降，新冠疫情的爆发和中国在疫情初期的失败处理方式进一步恶化了对中国和习近平领导能力的负面看法。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回顾了过去20年来的调查中，还原了各国民众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趋势。多数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政府的看法从本世纪初的较为积极逐渐转变为如今的较消极。参与研究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人权纪录和军事扩张是他们担心的主要原因。那些有民众担忧中国参与他们国家内政的地方，或者是特别担心中国军队的轮廓，或者是认为中国的人权是一个特别问题的地方，往往对中国有更多负面看法。报告作者之一劳拉西尔佛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皮尤报告称，在习近平上台近一年之后，全球各地超过50个国家的民众就已经对他持较负面的看法，持较积极看法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习近平任内发生了不少受到国际争议的事件，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军事扩张、镇压香港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针对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以及习近平个人权力的不断集中。到了2022年，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表示对习近平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缺乏信心，其中在澳大利亚、法国、瑞典、日本，半数以上的民众对习近平完全没有信心，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对习近平拥有信心。在美国只有41%的受访者表示对习近平完全没有信心，42%的人称没有太多的信心，仅15%表示有一些或者是很有信心。跟我们询问的其他领导人相比，他表现得不是很好。西尔佛博士说，我们在这个民意调查中特别询问了对拜登总统、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兹的看法，我们发现的是，在几乎每一个我们所做的民调国家，他的受欢迎程度都比他们低，只有普京比他受欢迎程度更加低。新冠疫情是另一个导致对习近平看法下降的原因。调查发现，2019到2020年期间，受访者对中国和习近平的领导能力的看法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下滑。在2020年的调查中，每个国家都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处理是差劲的。在美国、瑞典、丹麦、澳大利亚、南韩、日本，这个数字达到2/3或者更多。西尔佛博士指出，尽管中国后来在压制疫情扩散上看似是取得成效，但这个并未有使到受访者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变得正面。 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行动限制，譬如研究中心近两年的数据来源不包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未有因此变得更为正面。以澳大利亚为例，2020年 53% 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中国也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今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86% 的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类似的现象都出现在美国，中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2022年有 82% 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大多数其他国家更加高。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多国民众对中国最大的担忧，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韩、日本和欧洲各国受访民众当中认为中国不尊重个人自由的比例在近年达到历史最高，徘徊在90%左右。事实上，很多受访者都表示，就算对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亦都应该推广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与中国在地理上位置上临近的国家普遍对中国的看法更为消极，原因包括中国的军事扩张和中国对这些国家内政施加的影响。绝大多数澳大利亚、南韩、日本的民众认为来自中国的影响力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报告称，南韩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从2017年起就加剧恶化，原因是中国因为南韩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对南韩进行经济惩罚。2022年有80%的南韩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态度。同样在2017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负面态度都开始增加，当时澳大利亚的情报组织发出警告，表示中国试图影响澳大利亚的国内政治，导致了澳大利亚开始部署新的法律压制外国影响，中国对此做出强烈批评。日本民众对华观点在过去20年里面一直不积极，日本与中国在对待二战态度、东中国海领土纠纷、台湾问题上冲突不断。2005年中国阻止了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永久成员，日本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民众比例在2013年达到顶峰，为 93%， 目前这个数字降低到 87%。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并未有将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对中国人民的态度混为一谈。报告指出，数据显示美国和澳大利亚民众在批评中国时指的是中国当局而不是人民。一名受访的澳大利亚女子表示，民众本身很好，但政府对权力过于饥渴，我担心中国政府，但我不觉得他们的人民有问题。一名美国女子说，另一名受访的美国男子则将中国民众形容为温暖、善良、聪明、勤劳。不过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受访者更倾向于支持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富兰克林皮尔斯1852年当选美国第14位总统。当时皮尔斯只有48岁，系美国历史上最年轻嘅总统之一。皮尔斯是民主党内部两派力量妥协的产物，民主党代表大会经过49次投票才最后决定推举皮尔斯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皮尔斯以绝对优势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将军，告票当选。皮尔斯的好朋友著名作家霍桑在皮尔斯的竞选中鼎力相助。富兰克林皮尔斯来自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是律师出身，曾任州议员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1840年代美墨战争期间是美军指挥官。当选总统时，皮尔斯担任公职已经20多年，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强势领袖，个人生活亦不幸福。皮尔斯的两个小孩子都在幼年的时候夭折，第三个小孩子在皮尔斯宣誓就职前没几年的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除此之外，皮尔斯的妻子简不喜欢华盛顿的生活，不支持丈夫做总统。 好多年前，简就曾经劝皮尔斯辞去参议员的职务，翻身罕布什尔老家。他不愿意住在华盛顿，即使是作为第一夫人。皮尔斯当选后，简同意搬到华盛顿去，但是很少抛头露面，每次需要参加公开活动，都是由他的一个好朋友代替。富兰克林皮尔斯是一位年轻的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亦是围绕一个年轻的美国，他保证继续拓展美国领土，推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皮尔斯和英国交涉，成功的为美国争取到加拿大沿海的渔业捕捞权，但是未能从西班牙手中将古巴买下来。皮尔斯政府一项最大的外交进展，其实要追溯到前总统菲尔莫尔任期内。菲尔莫尔派海军准将佩里到亚洲去，佩里1853年终于抵达东京湾，最终促成了美日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建立。皮尔斯在国内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1850年的妥协法案解决了西部新增领土围绕奴隶权费问题产生的纠纷，但是未有彻底废除奴隶制度，美国南北双方为此兵戎相见的祸根并未铲除。同这个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应当在哪里修筑铁路？随着领土的扩大和白人定居者的西进，很多人都感觉到改善交通的迫切性，他们希望看到从大西洋直通太平洋，贯穿美国大陆的铁路线。工程人员提议可以修筑四条铁路。四条路线分别是一条横跨美国北部，连接圣保罗和西雅图；一条横跨中部，连接圣路易斯和旧金山；一条连接孟菲斯和旧金山；一条在南部，连接新奥尔良和圣迭戈。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建议只是修三条，并提出政府可以将土地拨给铁路公司，铁路公司通过出售土地来融资，然后拿这些钱修筑铁路。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此展开讨论，最后决定同时修筑三条铁路可能有困难，最好先修筑一条，但是修筑哪条好呢？很多国会议员认为在南方修筑铁路最适合，那里冬天不会落雪。区域划分已经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认可。如果在北方或者中部修筑铁路，难免遇到暴风雪的天气，而且一定要经过内布拉斯加。当时的内布拉斯加还是一片荒芜地带，既不是一个州，亦不是一块领地。选择铁路路线时，奴隶权费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内布拉斯加位于1820年确立的密苏里妥协界线以北，不允许奴隶的存在，但是内布拉斯加旁边的密苏里州则是一个奴隶州。密苏里州的奴隶主不希望被内布拉斯加成为一个自由区，他们担心这样自己的奴隶就会走到内布拉斯加去，周围出现任何自由州或者是自由领地，都会使他们觉得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多年来，密苏里州国会议员一直有效地阻止了被内布拉斯加正式成为一块领土的所有努力。 1853年国会开会讨论一项有关内布拉斯加的新议案，议案建议将内布拉斯加一分为二，北边叫做内布拉斯加领土，南边叫做堪萨斯领土。这份议案因此被称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议案没有明确说明奴隶制度在这两个地区内是合法还是非法。议案表面上的目的是为解决该地区各方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议案的真正目的是允许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张。参议院里面一批主张废奴的议员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说议案是南方推广奴隶制度的行动方案的一部分。他们还说这份议案被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杜格拉斯用来达到政治目的，为自己参选下届总统争取南方的支持。参议院围绕议案进行讨论，杜格拉斯第一个站出来为议案提出辩护。杜格拉斯说议案将奴隶制的全废权交给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地区居民。他说1850年妥协法案使新墨西哥和犹他地区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的人亦都应该享受。杜格拉斯还说联邦政府过去一直试图在地图上将自由州和奴隶州区分开来，但是地理划界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还是应该由各州或者各地区的居民自行做出选择。杜格拉斯说1850年妥协法案取代了1820年密苏里协定，而新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只不过是明确了密苏里协定寿终正寝的事实。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反对者立即提出反驳，他们表示杜格拉斯有关1850年妥协法案的讲法不准确。没错，法案确实是将奴隶全废的选择权交给犹他和新墨西哥居民，但是没说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的居民都能够享受这种权利。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势力在北方非常强大，他们在很多城市组织公开集会，商人亦召集了多次大会。他们对杜格拉斯参议员非常不满，因为杜格拉斯重新挑起围绕奴隶制度的争议，生意人担心这种情况会伤害到美国经济。北方很多教会领袖亦联合起来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数以千计的人签署抗议书送交国会。杜格拉斯批评教会领袖，说他们不应该参与政治。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在南方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大多数南方人对此不感到兴趣，他们相信这个议案有助于奴隶制度的继续，但是他们同时也觉得议案可能会带来麻烦。参议院围绕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史蒂文·杜格拉斯参议员认为议案一定能够通过。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要回中国过年， Larry 就送他去机场。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No skin off my back 以及 in somebody's shoes。
Larry， 我们要抓紧时间，赶快将箱搬上车，如果不是就赶不及了。
My gosh， 李华， your bags are so heavy. Why do you need to bring all this stuff back to China？
我家亲戚朋友多， 个个人都要送啲礼物，箱点会唔重啊？再讲，横掂有你帮我搬啊嘛。
Well, they're definitely heavy, but since I needed to get some exercise anyway, it's no skin off my back.
乜话？搬下行李腰就受伤？你咁散？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no skin off your back, that means it doesn't bother you or it isn't a problem for you.
Oh, 我明啦。No skin off your back 意思系小意思。你话你横掂都需要健身，所以搬几件重啲嘅行李对你嚟讲唔系问题。
Right. Or if you complain that the plane tickets are really expensive, I might say that your parents are paying for them, so it's no skin off your back.
诶，你点知呢次系我爸爸妈妈买机票噶 ？So it's really no skin off my back. 好啦 ，Larry， 再唔行我哋就迟到噶啦。
That's all right. I don't have to fly anywhere today, so if we're late to the airport, it's no skin off my back.
好啊 ，Larry， 不过你听住，如果你特登咪咪摸摸。累到我上唔到飞机，我保证 there will be skin off your back， 我一定唔放过你噶。
Relax, Li Hua. I was just kidding. The car is loaded and ready to go. Do you have your passport and tickets?
机票同护照都喺我随身嘅背囊里边，我都检查过几次啦。你唔会觉得我傻到连机票同护照都唔会带啩
？Of course not. But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nothing goes wrong. So if I give you a quick reminder, it's no skin off your back.
讲真啊 ，Larry， 你睇雪好似越嚟越大嘅，飞机可唔可以准时起飞噶
？I hope so. Let's go.
Larry， 啲雪真系越落越大啊，能见度都好差，前面车都睇唔清楚啊。
I know. Do you think it's worth it to go all the way to the airport? The flights are probably cancelled.
真嘅。我而家归心似箭，航班如果要推迟，咁就激死我啦。
I know how you feel.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你想着我嘅鞋？我哋脚细过你嘅咁多。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you're in another person's shoes, that means you're facing the same situation as he or she is. But we only say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but never if I am in your shoes.
啊，我明啦。话 in someone's shoes。意思就是如果你是我，你是说你很理解我的心情，如果换了是你，飞机临时推迟，你都一定会很失望，是不是这样
啊？ Exactly. But you know, Li Hua, you have to put yourself in the airline shoes. Even though all the passengers want to fly, the airlines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passenger's safety.
讲得啱，如果从航空公司的立场出发，乘客的安全才是第一位。我坐喺飞机上都唔想提心吊胆噶。
Don't worry, Li Hua. If they cancel your flight, they will probably give you a free ticket somewhere else, so it won't really be any skin off your back.
哎，唔好讲呢啲啦，听天由命啦。Larry， 我去中国呢段时间，你有咩计划啊
？You know, go out to wild parties, meet lots of girls, that kind of thing.
Hey, Larry,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如果我系你，我就唔开呢种玩笑啦。你唔怕我当真嘅？好似你讲嘅咁样。周围去 party， 最后连男朋友都换埋啊
！Oh, Li Hua, you know I'm kidding. It's just a joke. So it's no skin off your back. Hey, look, we're almost at the airport.
太好啦，我赶快去将行李托运。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I wouldn't check the luggage. I would just carry all of it onto the plane to save some time.
好主意，我过完春节喺北京翻嚟，你可唔可以嚟接我机啊
？Sure, but next time you have to tip me for carrying your bag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no skin off my back， 意思就系指冇乜大不了；而另一个咧就系 in somebody's shoes， 意思就系指如果处于某人嘅地位或者境地。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